38脱离红尘，走入净尘。刚刚给大家讲的是内明，接下去师傅给大家讲外族。什么是外族？就是对外身体上是拥有庄严佛净土。你们今天走出来的样子，你们做出来的事情，你们男人走路像男人，女人走路像女人。如果这个男人走路像女人一样，你说怪不怪呀？如果这个女人走路像男人一样，怪不怪呀？这就是不庄严。你们到观世音堂来不能穿拖鞋，女人最好不要穿裙子，这些都是应该注意的，对外很庄严的佛净土。有一次师父给青年团开示，有一个弟子穿了一条很短的裤子，很多青年团的弟子都不喜欢，都觉得不文明，不像一个好好学佛的人。人家实际上没有做错什么事情，但是外观让人家感觉到你没有对佛有敬重和庄重心。所以一个人的仪表很重要，要庄严，要像佛一样的庄严，要为人师表，叫有外证。外证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对外有对外的验证。师父刚才讲到对内不是有一个心帮你验证吗？那么对外是怎么验证的呢？你头发梳得好好的，人家说你真精神。你学佛学的脸相这么好，人家一看见你说，哎呀，你这个脸相像菩萨脸，对不对？人家证实了你，这叫外证。你今天修心修成这个样子，满脸的横肉，一脸的奸相，人家看见你，人家证实你没修好，这种人还学佛呢，这叫外证。你们有本事给我把脸相稍微修得像佛菩萨一点，多少人都修好了。当然我是说脸相与过去比，因为每个人都有过去，有的人本来过去很差的，现在好了很多。我要让你们自己心中开悟。另外从外观上也能得到果证，也就是说你的外表看上去也是得到一个果证。比如你穿的衣服干净整洁，人家就觉得你家庭也会很干净，可能各个方面都好，人家就得到果证了。如果年纪大的人本身就已经不干净了，穿的又破破烂烂的，平时那个样子，头发也不梳，礼貌也不懂，这种人出去告诉人家你要学佛菩萨，你要学观世音菩萨，是没有人听的。你们今天到这里来是拜观世音菩萨，如果你们今天穿的不是太整洁的话，就是对观世音菩萨不尊敬。就像我们去参加宴会，如果穿的衣服不整洁，本身就是对你自己，对人家不尊敬。师父今天给大家讲，希望大家以后要穿的整洁好看一点，要穿的好看，要穿的干净，来看观世音菩萨了就要高高兴兴。另外末法时期修行是大道。大道是什么意思呢？大道就是最大的道理，我们只有修行，没有任何其他的道理可以讲。在人间大道是隐隐世。什么是隐隐世？就是这个大道隐藏在这个世界当中，所以真正学佛修心的人，他在这个世界上能找到这条道，就是这个佛最大的道理隐藏在这个世界里。修行就是在红尘当中。为什么说修行在红尘当中？因为在红尘当中你才能修行。为什么？因为很多人不知道修行的，当他苦了，他知道甜酸苦辣了，知道在这个人间有这么多的麻烦，这么多的苦难，所以他才知道修行。所以说修行又在红尘中。你们看看多少尼姑，多少和尚，他们为什么出家去修行呢？因为他们在人间的红尘当中承受了太多的磨难，忍受了太多的灾难，他们明白和开悟，看透了人间的一切，所以他们要脱离红尘，走入净尘，走入干净的尘世。但是师父给大家讲，要在红尘当中找到大道，找到福道。你们现在不是都在红尘当中修行吗？你们上班的时候不是在念经吗？你越到苦的时候，你越会加紧念经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苦啊，我不开心啊，我就拼命念经。如果一个环境很安逸，很舒适，每天看看电视，开开宴会，经常出去旅游旅游，我说这个人是修不好心的。红尘就是苦难之尘，在苦难之尘里面你才能真正的修行。家里今天出事情了，你拼命的念经，要把家里念好呀，拼命的念。孩子出毛病了，拼命的念呀念呀，要把孩子念好，那不就是在红尘当中修行吗？而且要会真正的修行。有一天师父在做节目的时候，有一个人打进电话说，他孩子从二楼摔下去，头落地，头部出血，昏迷了3天4天，最后没有死。医生说像这种情况 99% 都活不成。 因为他父母亲不停地狂念大悲咒，最后把孩子给念醒过来了，而且还给我打通了电话。最幸运的一点就是菩萨让他重新做人了。观世音菩萨让他把过去不好的事情全部忘记了，他现在脑子里全部记得都是好的事情。这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。什么事情菩萨都能帮你做到，就看你心诚不诚了。所以要明白，我们在红尘当中明白了人世间的沧桑苦难之后才开始修。因为我们见到人间的苦难沧桑，我们才开始修。如果你不在红尘当中，你怎么会知道人间的苦难沧桑呢？我不在人间，我怎么知道人间的苦难？我怎么会修呢？如果你们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，你们会修吗？周先生几年前要不是我看出来身上有这个麻烦的话，你会修吗？只有苦了，你才能得到证，才能从红尘当中修行得悟，就是得到开悟。听得懂吗？得悟之后才能知道自己不够。你们过去没有学佛，你们觉得自己都很好，你们今天跟着师父学佛了，你们才知道自己身上有很多很多的毛病，对不对？所以过去只是明白理，但没有明白拜佛的这个道。这个理就是佛理。菩萨让我们不要贪嗔痴，要我们好好学佛，要我们明白这个道。运用佛理加上学佛这条路，你就明白了道理。但你们仅仅是明白了道理，只明白道理是没有用的，要用到实践当中去。单单明白道理有什么用？你实践没有？就像有些人牛得不得了，动不动觉得自己什么都明白。如果不能明白学佛的真相，你还是一无所知。这个真相是怎么来的？是道理和你的实践一起出来的。这两个就相当于一个左手，一个右手。道理是你的左手，这叫修心，而右手是你实践的过程，这叫修行。只有两只手才能做事情，一只手是做不了事情的。你们想想看，如果一个人一只手没有了，一只手能做什么事情呢？连车也不能开了，对不对？师父把道理告诉你们，是要让你们明白学佛的道理。只有明白了学佛的真相，你们才会产生出真正要修行、修心。我们在人间，为什么很多人都能听得懂佛理，但没有真正去实践？佛法、佛理、道理一大串，什么道理都会讲，你去做了没有呀？所以单单修行是不行的，单单修心也不行，一定要修行，修心一起来的。很多出家人在山上是修心的，很多人在人间做善事，这叫修行。如果修行不念经也不行啊，如果单单念经又不去做善事，那也不行啊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你今天很开心，佛理都懂了。那么在搬凳子的时候，哎呀，我们要学佛，我们要懂得帮助人家，自己却不动，板凳让人家去搬。你说他修得好吗？如果你懂得我要帮助人家，我要做功德，看见板凳就会第一个抢着去做了，那才叫修心修行，绝对不是嘴巴里讲的。接下来给大家讲，要发菩提心，菩提心就是菩萨心。要修法，修法是什么？就是要有坚固的心。就是我坚定不移，我要有坚持心，要道心不变。我们要坚定、坚固，我想好的事情我就不变，再怎么艰难我也要好好的去做，好好的去修心，我坚持我的理念，我要做我一定能成功。明白吗？要正信、正念、正坚持，心和行要相应。就是心中想的和你做出来的行为要相应。本来师父今天要给大家讲相应法，但现在时间不够了。相应法是佛法当中非常有哲理的。相应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心中想的和你行为要相应。有时候你心中想的多了，你行为少了，会产生出什么效果？你心中想的很少，行为做得过多，又会产生出什么效果？师父以后再给大家讲相应法。今天继续给大家讲止妄念，就是制止你的妄念。如果心和行为都不一样的话，一定要制止住自己的妄念。制止妄念就是不能乱想。人家讲你不好的时候，你不要乱想；人家骂你的时候，你不要乱想；人家劝你的时候，你不要乱想，你就把你自己的妄念去掉了。人家给你说事情的时候，你也不要乱想。很多人就会想，举个简单例子，有人告诉你，你中了100万，你只要先交几千块钱的税，你就可以拿到100万了。如果你这个念头顺着人家的意思去想了，就是妄念。因为他是在骗你，因为人家知道你喜欢钱，有贪心， 就抓住你这个特点，所以人家是顺着你讲的。你就觉得几千块钱这算什么，我可以得100万呀。你的妄念一起，对不起，你就上当了。如果人家告诉你中奖了，先交几千块钱的税就可以得到100万，但你不动自己的念头，人家再怎么劝说你，你不要去动念，你这个人就没有妄念，就不会上当受骗。让你的烦恼能在你的意念前和意念后停止，就是定住，就是要在自己意念来的当中和之后把它停止。也就是你刚刚想事情的时候，妄念不是来了吗？那个时候你马上要把妄念停住，因为如果不停止，接下来就会马上想下去。比方说，这个事情我能不能跟他好？一想，这个念头来了，要指望。明明不能做到的事情，要马上指望，把它停掉。停掉之后，虽然这句话是说在你妄念刚刚开始的时候马上就停止，实际上这个停止就是让你以后不要再想下去。讲法是在这个妄念和后来想的当中停止。你们能听得懂吗？实际上当中一停，叫拦腰砍断，后面就没有了。菩萨是说，在你妄念之前和你妄念之后，把这个妄念斩断。实际上你的这个妄念出来了，你一斩断，它之后的妄念就没有了。因为你把之前的妄念斩断了，它就没有之后了。逻辑呀，这个就是我们学的佛法的逻辑，那种高深的思维。比方说你把这个妄念想成一长段，当你的妄念刚刚要出来的时候马上斩断，那后面的这个妄念就没了。比如这个人想要自杀，我活得多没意思，我吃了这么多的苦，我不想活了。啪，一想到孩子，想到我还有前途，我这个人要坚强下去，实际上他后面那个不好的妄念就没了。菩萨就是让我们在当中斩掉，而不是让我们等到最后斩断。最后斩断，对不起，时间来不及，因果已形成，接下去就只有等报应了。我们就是要学这些佛理，就是指妄念，把妄念停止掉。要懂得做人做事情，内外都要观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学佛要学圣人。师父今天就讲到这里，下次给大家讲相应法。